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研习了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到十九章八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来重温当中重点。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到三十节讲述有关淫乱的禁令，这段经文讲到同性恋、同人受交等等行为都是可憎的，或者是邪恶的，这些恶习令人染病、畸形甚至死亡，会败坏家庭和社会，贬低自己和别人的价值。现代社会对这些事看得不太认真，甚至会苟同，但是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仍然是罪。如果你认为这些是可取的，那你就没有按照神的标准来作判断了。神禁止选民亲近男色或者与兽苟合，警告和禁止选民当中不洁和堕落的性交，因为这样的行为是拜偶像极其恶劣的风俗，将美好纯洁的性变成为不正常变态的堕落，是亵渎了神的创造，于是不能够免去神的审判。利未记十九章一到八节这一段讲述有关圣洁的条例，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要求以色列百姓一定要圣洁。这段经文强调了十诫当中的其中三条，孝敬父母是维持人类社会秩序最基本的诫命，遵守安息日的诫命就宣告出神是创造主亦都是救赎主的事实，不可雕刻偶像的诫命表明除神以外不能够是其他人手所造之物来到去作为神，这条诫命志在使人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利未记的第十九章前八节讲到了怎样将十诫实际地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而跟着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查考和分享利未记第十九章其他的内容了。利未记十九章九至十节经文记载，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些呢是神对于贫穷人的美妙供应。神不是随便施恩的，他从来不会被人不劳而获。神对穷人的看顾呢是给他们工作机会，这个是绝妙的平衡。农民第一次收割的时候留了在地上的粮食呢要留给穷人，以人力去收割的古老方式 通常呢就会在田间遗留了 10% 到 20% 的谷物的。而葡萄园的收割呢都是这样。神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眷顾他的子民。神处理贫穷的方式是要让他的子民呢无论贫富都认识到神手中有奇妙的供应。神对贫穷和软弱的人的关照就彰显了神的怜悯和慈爱。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以公义去坚固他的地位，公义亦都是神统治宝座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神的慈爱和怜悯，神都是怜悯人的神来的。一个看重人生命的社会呢，是应该体现于神对他子民当中穷苦人的那份关怀。收割的时候应该在田园里面留下少量的谷物果实来到给穷人和寄居的人。人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信徒彼此之间亦都应该充分地彰显出弟兄之间的关爱。利未记19:11-12记载，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这里呢重述了十诫当中的第八条不可偷盗，以及第九条的诫命不可作假见证，亦都包含了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出埃及记20:15-16经文说，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那偷窃、诈骗、谎言、伪证，这些呢都是包括在里面的。按照住神的定义呢，不诚实就是偷窃了。在生意往来上面，属神的人是要诚实的，这样才能够彰显出神圣洁的名。圣经明确地指出，所有谎言都是从魔鬼而来，也都警告审判将会临到说谎的人。神的名字带给我们救恩、祝福和恩典。名字是代表一个人或者他的人格，所以呢羞辱人的名字就等于羞辱这个人。利未记19:13记载，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欺压你的邻舍所指的呢是强行压制邻舍、抢夺邻舍之物。对于工人来说，工价就是他和家人的生活费。在一日工作结束的时候，工人非常渴望得到自己的工价，那雇主呢是应该理解工人的心情的。所有做工的人都是要得到酬劳。雅各书5:1-2说，哈，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雅各书5:6说，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利未记19:14经文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盲人已经很不方便了，我们不可以欺负他们，但是这种恶劣的事情仍然是在发生的。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神眷顾聋子和盲人，就再一次强调神的圣名。神顾念软弱的、无助的、身处忧患的、斥责那些冷酷无情的人。律法非常关心经济贫穷的人，亦都特别关心身体软弱的人。随便地咒助耳聋的人，对看不见的人就设置障碍，这些等同是嘲笑 看顾残疾人的神，以及嘲笑神的慈爱。这样的行为必定遭受律法严厉的审判。申命记27章18节就说，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利未记19章15节记载，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这些呢是对于执法人员来到讲的，他们需要认识这节经文，他们的审判要好像神的审判一样，因为他们的权柄不是来自某些政客，而是代表神。他们必须大公无私地施行审判。莎士比亚他在剧本里面曾经这样写，人人头上都有一片蓝天，蓝天之上有位判官，没有任何王者可以收买他。我们都必须明白，人不可以基于社会或者经济的理由去到妨碍司法公正，是应该本着公平的原则来审判。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偏离左右，要按照神的命令。在末后的日子，神同样是会按照公义来对世人施行审判。那时候，神必定坐在白色的宝座上面，在纯洁和圣洁当中按公义来施行审判。利未记十九章十六到十八节记载，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搬弄是非，意思呢就是到处去讲人闲话，重伤人哋。咁样嘅行为会分离以色列民嘅团结嘅，所以神严令禁止。而呢个命令亦都适用于今日嘅教诲。圣洁系要求我哋讲出造就人嘅好话。以色列会众有同一位神，所以应该团结合一，以神为中心嚟彼此联合嘅。新约圣经亦都强调呢一种合一，信徒要彼此交通、联合、劝勉，一同前进。人心里面萌芽的恨是所有罪恶的动机。耶稣说，恨弟兄的就等于杀人。律法的精神就是爱，律法的公平和公义是以神的慈爱来作为基础的。摩西律法规定爱邻舍、爱仇敌，从中可以知道摩西律法以及超越了单纯的律法层次。散播谣言就是重伤，如果讲出真相会毁了你的邻舍，这样你最好就是保持沉默。有学者曾经这样说，说小话的人，重令的谗言议论刺伤诚实的发声。亦都有人说，你不会相信所有耳闻的，但是你就会道听途说。圣经对于这一点是有很多的教导的。你知道点着火的舌头是什么一回事吗？你嘴里面小小的舌头实在是一样可怕的东西，可以比子弹更加危险。经文说置之于死，就是谋杀的意思。仇恨虽然不等同谋杀，但是神呢是不准许这样的。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摩尼的难免地狱的火。我们见到呢，神将杀人和仇恨是划了一个等号。如果你恨人，你就是杀人犯。 所有这些负面的诫命，在要爱人如己的命令里面都可以找到正面的答案。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保罗为所有的基督徒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记载，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你知道洗了这种衣会出现什么情况吗？按照当时的染布工艺，衣服的颜色可能就会混杂在一起，是很难看的。神教导以色列人重要的属灵真理，他们不可以为牲畜或者植物来杂交。神教导他们不可以混淆真理和谬论。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里面，就是这一种教导。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基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禁止将两样完全不同的物质混杂一起，当中包含非常深厚的属灵真理。这个条例教训以色列人信仰的纯粹性和纯洁性。新约时代，保罗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所以呢，利未记这里的经文是要提醒选民，不要将耶和华的信仰和世俗的外邦信仰，将属灵和属肉体的混杂一起，是要维持纯粹纯洁的耶和华信仰。异类不可以配种，贯彻了神创造时候各从其类的原则。希伯来人自同器时代就已经知道选择交配的事，但是这些条例严禁用异类的牲畜来交配，产生混血牛羊，以防以色列人来到模仿，吸取了外邦宗教的习俗，应用到自己的生活，深入本身的信仰。在同一块田地，不使用轮种的方法，而是将两样掺杂的种子来到去施种，这样会令到土地的力量消耗得更快，更容易趋向贫瘠。今天用两样掺杂的衣料做衣，又容易产生静电，在热带地区特别会是这样，不适合穿着的。很多人会穿羊毛、棉毛和人造纤维混合了的衣料，就经常有皮肤过敏的症状。其实这些理由都是次要的，而最重要的就是人是要持守神对于圣洁的原则。利未记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记载，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那人要把赎显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用赎显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这里回到十诫当中第七条诫命的不可奸淫，这里讲的是保护婢女的律例。或者有人会问，神许可奴隶制度的吗？当然不是。不过神认为任何罪都会引起人心刚硬，就好像马太福音十九章八节讲到离婚问题一样，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这段经文是关于处罚婢女和主人行淫的法规，针对那些已经许配但还未得到自由的婢女和主人行淫的处罚条例。当时婢女被视为主人的所有物，但如果婢女已经许配了给人，这样对淫乱处罚的规定呢，就要按照申命记22:23-27记载的来到执行。具体分两种情况，第一，如果男女双方自愿行淫，两个都被致死；第二，如果女方是被强迫的，要致死的就是那个行强暴的男子。利未记19:23-25，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对于不懂得树木学的我们来说，这条律法看起来是有点奇怪。这里的教导就是，如果在起初几年你将萌芽的花蕾摘除，果树会生长得比较快，果子也都比较好。神知道这些初熟的果子是属于神的。雅各书1:17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段经文涉及到在应许之地多得果树的条例，这些是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对新种的果树所要守的律例。三年内果树的果实被视为没有受割礼，因此不能够食用。第四年果实成为圣洁了，应该首先献给神。第五年开始果实才能够食用。这个规定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认识到在迦南地亦都应该以神为中心的。利未记19:26-28记载，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兆，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这里呢有六条诫命斥责着外邦人的迷信。他们不可以吃带血之物，占卜或者卜卦，不可以观测预兆，头的周围不可以剃，胡须周围都不可以损坏，亲人过世的时候不可以沿袭外邦人的风俗。利未记19:29，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这里谴责外邦人的恶习，到现在有些地方仍然沿用这些习俗。有些男人是靠妻子卖身为妓去赚钱养家糊口，实在是太恶劣了。利未记19:30，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安息日代表着神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必须严谨遵守。出埃及记31:13-17那里就已经有详细的说明了。利未记19:31，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是神对于邪灵和相信魔鬼的人所提的警告。圣经承认有人有这种超自然属于鬼魔的能力，而且圣经是抵制这种行为。利未记19:32，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圣经一再强调要敬重长辈，这样是要求选民去顺应神的创造秩序。利未记19:33-34，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必须是以恩慈善待寄居的外地人。神提醒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民都是外地人来的，寄居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交易呢，是必须诚实的，所用的升斗量器也都必须实在。神的儿女是代表着神，所以在生意往来的这些事情上，他们的做法呢也都要与世界的做法有所分别。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七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神是造物之主，这个理由充分地让我们要顺服神的诫命。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继续进入利未记第二十章的研习和分享。听众朋友可以预先的去看一看经文的内容，做好准备。也都欢迎你可以和我来到去联络，主动提出读经时候所遇到的一些的问题，或者在学习过程里面有一些的心得，有一些的分享。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